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道，题目叫做尽职的传道啊。那个经文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尽职的传道啊。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好的，阿爸父啊，我们接下来要是正道的环节，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美好和真实。祷告奉主的名，阿门。传道人的工作是什么？传道人工作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啊，传道人工作就是传道，对吧？啊，不是别的，就是传道。从白天到黑夜，从周一到周天啊，当他出现在人们眼前的那一刻，他就仿佛是站在讲台上那个讲员。当他准备开口的那一刻，人们似乎已经感受到神话语的大能啊。这个就是我对传道人这三个字的理解哈。所以传道人就是时时刻刻都在传道的人啊，传讲神话语的人。但是今天其实你仔细看，有不少的传道人平时啊真的不是在传道，他们平时过着悠闲的生活，主日敬拜呢来到教会，然后就讲几句，然后跑上台讲几句，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平时呢过得非常悠闲的生活，喝喝咖啡，喝喝茶，然后跟朋友出去逛逛街，徒步，然后旅游哈。我觉得这样的人配不上做传道人这个称号哈。但是确实是有很多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但是纵观教会历史，你会发现神有赐下真正的传道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传道人啊。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传道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我讲两个人啊，首先第一个乔治怀特菲啊，乔治怀特菲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乔治怀特菲从1937年直到他去世的1739年直到他去世的1770年，这31年当中啊，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讲道，从星期天早晨一直讲到星期六晚上，从1月1号一直讲到12月31号，除了卧病在床，他几乎没有停止过传讲基督，到世界各地劝勉人啊悔改，到基督那里得救啊。我是引用那个有一本书哈，叫做《英国复兴领袖传》第26到27页。啊，你们可以去看，就是这样来形容的哈。所以乔治怀特菲在世的时候，他到处讲道，他在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他是个英国人哈。然后后来他又远渡重洋到了北美洲，他的讲道兴起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觉醒啊。他跟约翰·卫斯理还有约拿丹·爱德怀兹哈。然后有人统计过，据统计，在他34年的传道生涯中，他公开讲道次数达到18000次。我数了一下，平均每天 1.5 次，每天 1.5 次啊。好，这就是乔治怀特菲，你说他是不是个传道人啊？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传道人了吧？啊，好，第二个我要想讲的是，有被称为讲道王子的斯布珍，啊，斯布珍 Spurgeon 哈，这个传道，这个人也是个传道人哈。他怎么传道？他每天都传道，他几乎每天都传道。然后他传道的同时，他还牧养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福音派教会，活跃的会员有6000个活跃的。然后他不止牧养教会和讲道啊，他每周出版讲章，他每个月出版一本叫《剑与刀》的杂志，他写了64卷的都市帐幕讲坛，这个是有人统计过是单个英文作家的最大的一个作品集啊，单个的英文作家一个最大的作品集就是这个斯布珍。此外他还写了120本书，平均每4个月写一本。他还主持了66个事工，其中还包括一个神学院，他自己创建的一个牧师学校。他通常每周读5本书，然后写书评。他每周还要写500封信给到信徒。我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哈，但是你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就叫传道人哈。但是你一定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传道人是不是有点疯狂啊？他们从哪里来的能量做这么多事啊？你们觉得疯狂吗？好，我告诉你的答案，他们从哪里来的能量哈？因为他们的主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尽职的传道人，不是吗？啊，我告诉你们，他们只不过是在效法他们的主，将自己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跟大家说，将自己生命献上的传道人和不将自己生命献上的传道人有很大的区别，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解的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留给每一个传道人的命令，他呼召每一个传道人，其实也是呼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将自己生命献上的一个人，来传讲神的话语。其实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非常的败坏。如果你真的打开属灵的眼睛，看着这个败坏的世界，这个多么需要神的到来洁净的世界，我相信你一定会响应主的呼召，放下一切，成为一个尽职的传道人，来见证主的荣耀和永生的应许。好，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听了这个讲道以后，生命改变，立志做一个尽职的传道人。如果你不是全职传道人没关系，但是你每一天也可以做一个传道的人，用你的生活，用你的言语，对不对？用你的行为。好，首先请听神的话语，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请听神的话语，保罗说，我在神面前，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读到这里你不要睡着啊，因为如果你手里没有信，没有圣经，你大概就睡着了。以后听讲到要记得带圣经啊。我发现有些人是不带圣经，这样不好啊，就是还是要带上圣经。好，这段经文是写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了哈。我们前面已经把前面三章都讲完了。那么提摩太后书是我给大家回顾一下，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个教牧书信。也是保罗在他有生之年写的最后一封信了，对吧？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壮烈殉道了。所以提摩太后书很宝贵啊，这个老牧师保罗集了他一生的传道的经验写成的，对于我们这些追求神的人来说非常宝贵。如果你不追求神，你不会觉得宝贵，但是对我们追求神的人来说，哇，老牧师留下最后的话非常宝贵啊。那么这段经文，这个提摩太后书有什么宝贵呢？保罗在这个信里面留给提摩太，他用五个肖像来告诉提摩太怎么样成为一个合格的神的仆人。这五个肖像非常重要，我们曾经讲过哪五个肖像呢？受苦的仆人，对吧？第一章，为福音受苦的仆人。基督的精兵，第二章啊。无愧的工人，第二章下半段。末世的圣徒，我们上次讲的，上个月讲的就是末世的圣徒啊。还有最后，这是我们这次讲的尽职的传道啊。受苦的仆人，基督的精兵，无愧的工人，末世的圣徒，尽职的传道。你从这五个方面去想一个传道人，或想一个爱主的弟兄或姐妹，就可以想的比较完全哈。所以这个是那个保罗最后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一个传道人的肖像，大家明白吗？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五个肖像，叫做尽职的传道。那我在 PPT 上已经放了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分段和中心思想哈。这部分的经文可以分成三段啊，如果你自己读要分成三段。 四章一到二节是第一段，讲的是传道人的职责。四章三到五节是第二段，讲的是传道人的痛苦。四章六到八节是第三段，讲的是传道人的盼望啊。那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神呼召我们在永恒的盼望里，以忍耐的心尽职传道。这个不光是给到全职传道人的，其实也是给到我们所有人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段经文的宝贵。首先第一，我们来看看就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做一个尽职传道人有哪些职责。好，我们来看四章一到二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嘱咐你，嘱咐什么呢？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这个经文比较长。那么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传道人的职责一共有七个方面，大家记得哈，七个方面哈。哪七个方面呢？你们数哈，是不是七个方面？第一个，务要传道；第二个，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啊，这是一句话哈。第三个，责备人；第四个，警戒人；第五个，劝勉人；第六个，各样的教训；第七个，百般的忍耐。数出来没有？七个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七个方面，尽职传道的七个方面。第一个，务要传道。哎呀，这句话太重要了啊！这句话告诉我们两点啊，很重要的两点。第一个是什么？要传。第二个是什么？传的是道，哈哈。好，所以就是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一个合格的传道人，他要对道很了解啊，很熟悉啊。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解释啊？如何应用啊？哦，这个传道要非常了解。所以一般来说，有人要全职侍奉做传道人之前，要去读神学院，对吧？你要去掌握这个神如何学习和讲解神的道的基本的方法，这个神学院会教大家。但是这里我也提醒一下，就是如果你去读神学院，你会发现其实神学院教的只是一些方法啊，他不会教你具体的这个很多的经文，因为经文太多了，神的话语太丰富了，光是一个神学院能行吗？对吧？不行的哈。所以一个传道人呢，他是一生学习的，他是从他上神学院之前就开始读神的话语，然后神学院只不过给他一些基本的这个技能，然后呢基本的讲解和学习神话语的技能，然后他神学院毕业以后，他会不断的学习，不断学习，他一直学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一个传道人他一定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啊。好，所以第一个层面，这个合格的传道人要对神的道非常了解。第二个层面，务要传道。第二个层面，这个传道人不光要对道了解，他还要传呐，对不对？哦，传道人要传。所以传道人不要传其他东西，要传什么？神的道，这点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今天这个败坏的世界，很多人呢，他不传神的道。那你说不传神的道，传什么呢？好，我告诉你们哈，我觉得主要有两种不传神的道的表现哈。有些人他传的是人生的经验，人生的经历啊。我们经常去一个教会，听到读了一节经文，然后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讲他的故事了。读一节经文，讲他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还想听呢，就是这节经文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后来发现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最后他会绕回来稍微搭上一点边哈，这个就不叫讲传道啊，是不是啊？这个是传讲 他个人的人生经验。我们要公平的说，基督徒的人生经验可不可以讲呢？当然可以讲，因为人生经验是对神话语的回应，对不对啊？哦，神的话语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一个特定的处境当中是怎么应用神话语，这很好。但是别忘了，台下坐了很多人，大家的大家的这个处境跟你一样吗？不一样的，大部分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传讲神的道，把神的道讲清楚，这些经文要去解释的，务要传道这句话要解释的，而不是说务要传道，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我传道的故事，对不对？你可以讲，但是你的重心别偏了，不是去讲人的经验，而是讲神的话语啊。 那么还有一种不讲神话语的人呢，是专门讲圣经上的道德和律法啊，勿要传道，弟兄姐妹，所以他就讲勿要传道哈。其实这个也没有在讲神的话语，为什么？神的话语是福音，不是律法。当然你可以讲律法，但是律法是为什么的？律法是把人引向基督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如果你单单讲律法，最后你是让人得着律法，让人活在律法下面。请问活在律法下面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活在律法下面是死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一些教会去，听到说啊，我们要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讲完以后他就说结束了，这个道就是这样了。你听完以后，你听了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人。基督徒要这样啊，哎，你怎么不这样？他怎么不这样？哎，我不这样的时候，我觉得神还是原谅我的，就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的人啊。那应该讲什么呢？应该讲整全的福音，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个整全的福音包括神的律法，包括人心里面的罪，包括基督的救恩，也包括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回应这个救恩，对吧？啊，要讲的完整哈。所以勿要传道，传道人对神的道要清楚，勿要传道，要传神的道，不要讲多讲人生的，讲很多人生的经历，不要只是单单讲律法，而是要传纯正的福音啊，这是第一方面。传道职责的第二个方面，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句话原文也可以这样翻译，就是原文是在季节里或不在季节里常做准备啊。我再讲一遍啊，在季节里或不在季节里常做准备。所以根据这段经文的原文，这个传道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按照季节来准备。什么叫按照季节准备呢？比如说复活节的信息，圣诞节的信息，还有每年教会的主日讲台信息，就是按照季节来准备的，对不对？你有计划的，这是有计划的那部分。但是保罗说，无论得时和不得时，不是按照季节的。什么是不是按照季节的信息呢？比如说你今天走出去碰到慕道友，你要不要跟慕道友讲道？要呀。你不是说哦，对不起啊，我今天只准备了主日讲道，然后呢，你主日来听，你要等到我复活节、圣诞节你才能听到我的讲道，不是的。你碰到慕道友，你要跟他讲道，你要随时讲道啊，这个叫不按季节的讲道。慕道友传福音的信息，个人辅导的信息，对不对？啊，这些小组的团契的信息，这些其实都是不按季节的啊。小组团契其实也应该也是按照季节的，但有时候是不按照季节的。也是要提前准备好的。所以你看啊，一个传道人他不只是在主日讲一篇讲道，而是从周日到周六他都要讲道的，从主日到讲台到周间的小组聚会和个人辅导都是讲道，是按季节和不按季节的都要准备，随时传讲，对不对？主日星期天讲完了啊，主日讲道，早晨主日讲道，下午小组团契，对不对啊？学习一些其他的神的话语。星期一同工栽培，星期二祷告会讲诗篇，星期三门训课程，星期四小组团契讲恋爱、讲婚姻、讲神的话语如何应用在生活当中。星期五又查经，星期六下午又是跟弟兄姐妹传讲神的话语。啊，出新造旧，然后又到了星期天。那传道人是这样的生活的，每天都传道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传道人。我发现有一些传道人怕累啊，然后呢就开始他们就结伙组成了一个关系比较好的牧师的网络，轮流讲道啊。我不是否认大家轮流讲道不好，而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有一些牧师轮流讲道是为了减轻他们的这个工作负担啊，就是因为他们怕累嘛。那轮流讲道是怎么讲的呢？哎，今天我来你们教会讲，明天呢你到我们教会讲。哎呀，大家这个日子过得挺好，有四个传道人，然后呢每个人轮流在四个教会轮流讲，所以他一个月只准备一篇讲道。我告诉大家，一个月准备一篇讲道的传道人，跟一个月准备四篇讲道的传道人，最后过十年以后，你看他的生命 完全不一样的啊。在这里我呼召大家每天都讲道，你心里有没有火热的心啊，为主传道火热的心？如果你没有传道火热的心，你就不会做到这一点。如果你真的为主有传道的火热的心，你就会像斯布珍跟乔治怀特菲一样每天都在讲道啊。好，所以这个是传道职责的第二个方面，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专心讲道。第三个传道职责的第三方面，责备人哈。传讲神的话语不是传讲人家喜欢听的话哦，我今天不是要传讲你喜欢听的话给你听，而是要传讲你不喜欢听的话。为什么？我给你讲喜欢听的话，是给你灌迷魂汤，对不对？让罪人看，让你这个罪人看不见你的罪，不是给你灌迷魂汤吗？最后你不知不觉走到地狱去了。等到将来审判的时候，你会责怪我的。哎，你以前怎么没有提醒我？我现在走到地狱了。哎呀，我以前啊，我跟你讲你不喜欢听的话，你就跟我，两个眼大眼瞪小眼，你不喜欢，你喜欢我跟你讲你喜欢听的话。我前段时间在讲哥林多前书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们知道我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讲章会放在网络上，对吧？那我这个网站呢是有统计的，就是有多少人看哈。哥林多前书第一篇讲到，标题叫神爱软弱的你，这篇讲到看的人特别多。后面讲到十架讲章，十架讲台啊，神的愚拙没什么人看。我就发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听迷魂汤，神爱软弱的你啊，其实那个里面的内容其实还不是这个迷魂汤哈，只不过那个题目有点像迷魂汤，所以人们喜欢听迷魂汤。但是你作为一个忠心的传道人，你能传迷魂汤吗？不能够，你要苦口良药，对不对？你要传讲人不喜欢听，你要去责备人。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叫责备人哈？这个词在原文当中不是指那种粗暴的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去打压别人指责别人的，不是这个意思哈。这句话的原文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要细细的审查，慢慢的质问，把他的罪挖出来，暴露在阳光下，让这个人真的意识到他自己是犯罪得罪神，让他心服口服，这个叫责备人。所以责备人不是一句重话给你，而是说，哎，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看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想，怎么想，然后慢慢的把这个罪挖出来，然后让你心服口服，说，哦，原来我真的是做的很糟糕，很错啊！简单粗暴的话只能让人怎么样？生气、不服、更叛逆，对不对？所以要耐心说明罪的缘由，才能够带来悔改的心啊！这个是传道禁止传道的第三方面，责备人。禁止传道的第四方面，警戒人啊！这个词跟责备几乎是同义词哈，但这个词的语气更强烈啊！我查了一下这个词典，就是用严厉的话警告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的可怕结局。前面不是责备了吗？啊，细细的把你的罪揪出来，告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你不悔改，接下来就要警戒你了。怎么警戒？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悔改，你将来要去地狱的了，要面临神的审判了啊！所以你看，保罗把这个词放在责备人后面是有道理的，语气更加的强烈。所以一个传道人不光是责备人，跟人家好声好气的把他这个罪给剖析出来，还要警戒他。如果他不听的话，要告诉他不悔改要下地狱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传道人的工作其实是得罪人的，是吧？你今天有没有被我得罪过？你没有被我得罪过是有问题的啊！你如果今天没有被传道人得罪过是有问题的，你要被我得罪了，那才是正常的。所以有人说，做长老就是得罪人，做执事就是大家喜欢执事，因为执事是凭爱心嘛。大家不喜欢长老，因为长老总是在责备人哈。当然这个只是教会里面一个传说，我觉得每一个爱主的人执事长老都应该喜欢，因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是一体的。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传道的工作会走向剑拔弩张的境地啊， 为什么？因为要责备人嘛，警戒人嘛，对不对？好，这是第四个方面。传道职责的第五个方面叫做劝勉人啊，这个和责备警戒正好相反。劝勉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人犯罪悖逆，心理刚硬不悔改，你要怎么样？责备他，对吧？警戒他。那么如果一个人愿意向善，但是又缺乏动力呢，软弱呢，没有信心呢，哎，这个时候你要劝勉他啊，劝勉就是鼓励他，激励他，然后让他看到盼望，让他看到神的同在，以至于他心里面能够燃起对神的爱的这个熊熊烈火，就烧掉他一切不幸的杂质，成为一个像使徒保罗一样为福音癫狂的人。所以劝勉很重要哈，光是责备警戒其实是负面的，但是呢要劝勉，劝勉人才能够达到点燃他内心复兴的火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好，这是第五个方面，劝勉人。传道职责的第六个方面叫做各样的教训。什么叫各样教训呢？我觉得指了两个层面啊，第一个是内容方面，第二是形式方面。内容方面前面讲过了，各样的教训不只讲律法，对吧？不只讲人性的罪啊，你总是指责人性的罪，他没有恩典他也会死掉。也要讲，更重要的是讲基督的恩典啊，你犯罪没错，但是耶稣基督宝血遮盖你，只要你愿意悔改。还要讲什么？基督徒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回应这个恩典，就这些都要讲的。然后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在婚姻处境当中，在有孩子的亲子教育当中，在工作场合下面和在教会生活当中，怎么样把这个丰丰富富的神的福音给活出来。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各样的教训也包括它的形式啊，这个形式包括主日讲道啦，一对多的主日讲道，一对几个的小组查经，一对一的个人辅导，包括还有主日学啊，退休会啊，各式各样的形式啊。所以传道人就好像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他十八般武艺要样样精通了啊，他都要懂的啊，是个有人说是个通才。好，最后禁止传道的第七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百般的忍耐。那么这个我稍微留一下，留到讲章的第二部分，传道人的痛苦当中来讲哈。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让我们看到传道的职责有哪七个方面，我们再回顾一下啊。第一个，务要传道；第二个，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第三个，责备人；第四个，警戒人；第五个，劝勉人；第六个，各样的教训；第七个，百般的忍耐，对吧？好，那我现在问大家，请问你读完这两节经文以后，在你的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啊？有没有一个形象出来啊？怎么样一个传道人是个怎么样的形象？哦，我讲讲我的看法哈。我觉得传道人就是一个容器啊，它是一个装满了，就是它里面这个容器里面装满了神的话，然后呢，这个容器就来到你面前，然后容器前面有个阀门，随时随地。就可以打开阀门，阀门就是他的嘴巴，流淌出神的话语啊，这就是传道人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然后这个容器呢，它很灵活的啊，它很灵活多变，有时候也很风趣的啊，灵活多变。然后，但是这个容器，它在指责你的时候啊，非常凶狠，非常凶，你一定不喜欢它啊。但是它在劝勉你的时候呢，又非常温柔，你又很喜欢它。所以他是一个你又爱又恨的人，这就是传道人，神的仆人的形象，在我的心目当中哈。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到这里，我就会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就是这样一位尽职的传道人，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啊？主耶稣所到之处，他就把他神的话语就带到那个地方，所以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充满神话语的地方。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啊，以及他话语的能力，对吧？就是那个神迹哈。主耶稣对待不同的人是灵活多变的，是不是？他对尼哥底母谈重生，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谈敬拜，他对腓力，他见到腓力的时候说：“哎，来跟从我。”他见到拿但业的时候说：“哎，你在无花果树下面，我已经看见你了。”是不是灵活多变的？对不对？他是神话语的容器，他灵活多变，他。指责人的时候非常凶狠，他对法利赛人时候非常凶狠，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啊、 有这个话非常重的哈，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诱惑了，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哇，我觉得这个骂人骂到这个程度也真的是很严厉哈。但是主耶稣面对门徒的时候又非常的温柔啊，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哇，今天主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形象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对不对？他怎么样责备罪，今天也同样当时怎么样责备罪，今天也同样怎么样责备罪。他当时怎么样劝勉软弱的人，今天也同样劝勉软弱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受到过主耶稣的劝勉啊？我相信有啊。哎呀，我一想到主耶稣多么美好的形象，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过主的责备啊？哎，好像主总是在我心目当中非常的温柔啊，那你这个对主的这个看见就缺少了。当我们活得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时候，主不责备你？主是怎么责备法利赛人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大概捂起耳朵不听了啊，主不是这样的啊，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哈。所以其实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尽职传道的人，所以传道人要不要尽责传道？传道人就是像主耶稣这的样子，因为他们是效法主的人啊。所以这样看来哈，弟兄姐妹，神对传道人的要求很高啊，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他们要像主耶稣那样勇敢又温柔的传道。传道的职分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神圣啊，传道人不可轻看这个职分，因为有一天主一定要来算账的。所以你看哈，我刚才有一节经文没有跟他解释，就是四章一节，保罗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借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哇，保罗在跟提摩太讲你要怎么传道的时候，他前面讲了一大堆的话，这大堆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告诉提摩太，你这个传道人的呼召是非常严肃的，在神面前，什么意思啊？在神面前立誓啊，我在神面前，你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的职分是要立下誓言的，不可以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的，要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这什么意思？将来基督是审判者，要来审判传道人的，要按照传道人的传的道受审判了啊！而且传道人所传的道在主的显现的时候跟他的国度有关。今天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影响一个人在国度里的地位啊！你今天乱传神的道，最后这个人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神的国度了，你是有责任的。犹大卖主，有人说这是主的预定，但是犹大有没有责任？也有责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大家现在要反思，请问大家，既然神对传道人的态度这么的认真，既然神要传道人如此的尽责，请问你对神的道的态度怎么样的了？你对传道人所传的这个神的道认真吗？还是听过就算的啊？我发现好多人就是主日来聚会听过就算了，还是半信半疑呢？半信半疑可以，但是你要去仔细考察嘛，对吧？还是嗤之以鼻呢？哼，这个好像我做不到呀，我做不到。还是无动于衷呢？啊，讲什么？等会儿爱宴了，那个刚才讲的道我不记得了。如果传道人要因他在所传的道在主面前受审，请问你这个听到的人要不要将来为了你听到的态度在主面前受审呢？所以我奉劝大家要重视神的道，不要轻忽神的道了。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哈，有很多时候其实你没有想明白，基督徒的三观跟这世界上的人的三观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点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们做每一件事的动机是为了天上的荣耀，而不是为了地上的好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效法这世界，你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神的道，你就会轻忽神的道。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了，而是要把你的生活完完全全的建造在神的道基础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不要轻忽神的道。 那个神的道是来重塑你的生活的。你今天不听神的道，你还是活的是外邦人的生活。你相信我这句话。好，这就是第一部分，好，传道人的职责。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传道人的痛苦啊。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四章一到二节，让我们看到禁止传道，传道人的职责有七个方面，对不对？那最后我不是说这个最后一个百般的忍耐没有解释吗？啊，那么为什么没解释？因为接下来经文四章三到五节就是来向我们具体解释这个百般的忍耐的原因啊。为什么传道要百般忍耐？传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吗？传道不是站在讲台上很风光吗？为什么要百般忍耐呢？啊，保罗告诉我们原因。4章3到4节，保罗说啊，现在是末世啊。好，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因为时候要到，人要厌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以后有什么感受啊？你感觉到这个是末世吗？啊，如果你没感受到，我告诉你，我来给你分析一下。末世按照这两节经文有三个特征，哪三个特征啊？好，我一点点给你分享啊，看看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活在末世。第一个特征，耳朵发痒。那、这个经文里面讲了耳朵发痒，耳朵发痒是什么意思啊？我查了一下解经书，有不同的解释哈。有人说耳朵发痒就是喜欢听好听的话，好听的话，哎呀，听耳朵痒啊。第二种解释呢是听不进去重要的话。我觉得这两种解释都可以，我偏向于后一种解释哈。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夏天睡觉的时候，突然间耳朵边上有一只蚊子嗡嗡嗡，然后你就耳朵发痒了，然后你要把那个蚊子赶走，对不对？那从哪里来的蚊子啊？我睡得好好的，从哪里来的蚊子？哦，原来有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道，我睡得好好的，传道人讲道怎么会变成蚊子叫呢？因为传道人在讲什么？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格格不入啊，是不是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跟我们今天生活格格不入，是不是格格不入？你看。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的生活，你想象一下，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当然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对不对？没有什么缺衣少穿的现象吧？就算你穷一点，也不会有吧？对不对？哇，今天的世界非常丰富多彩啊，科技迅猛发展，生活质量也快速的改善，不是吗？基因工程带来的农业产量的大幅提高，我们不吃不愁吃不愁穿。5G 网络让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变得非常的简单，你平时以前还要打个长途电话回家，现在哪里需要，每天你妈就给你发信息，对不对？然后电商平台让我们能够想买什么就买得到，我躺在床上就可以哒哒哒一点，等会儿什么盒马生鲜就把东西送到我家门口了啊。然后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美食外卖，好莱坞的电影一年比一年精彩，哇，这个复仇者联盟这个简直是把全宇宙给你描绘出来了。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移民火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哈。然后走出太阳系，整个银河将成为人类的家园。那我们是不是活在这样的时代啊？是吧？有人说我们很快进入科技朋克时代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所以请问，哎，在这样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跟你说，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哇，这个古旧的福音跟我们现代生活真的实在是格格不入啊，对不对啊？所以你活在这个现代生活里面啊，你一天，你一个星期有七天当中有六天活在那个这个时代里面，星期天勉强来到教会坐着，因为人家说基督徒要听讲道的，要来敬拜，好好好，我来，坐在那儿，你的脑子里全部都是现代生活。然后这时候有人跟你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耳朵发痒，不是吗？ 所以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我以前一直不明白，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实体聚会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我看到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就是星期天早晨我们来到一个地方聚会敬拜，好，唱诗唱完坐下祷告完，我就开始讲道，对不对？我一讲道就有人打哈欠，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有人打哈欠呢，真的。然后我就讲了五分钟都不到，已经有人入睡了。我不骗你，这是我真实的经历，不止一次，好多次。我当然是很生气，但是我也很纳闷，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星期天早晨，早晨九点多，我这个催眠效果这么好吗？我这个讲道催眠效果这么好吗？早晨九点钟一坐下来，我一开口你就打哈欠，然后我讲了五分钟你就睡着。我现在讲到现在不知道，你们往周边看看有没有人睡着了啊？睡着了说明我的这个催眠能力非常的强，是不是？我以前一直不明白是为什么，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因为我在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跟他的生活格格不入啊，明白吗？因为在末后的时代耳朵发痒，好，这是末世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添加好些师傅。是什么叫添加好些师傅？那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今天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好多师傅啊？哎呀，手机 APP 里面好多师傅的。对，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们今天这个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的丰盛，丰富多彩啊。可是你要知道，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有成本的。什么成本？你得上班嘛，你不可能躺平在家里面，你躺平在家里面没有钱，你怎么点外卖呢？对不对？所以你要有成本，你要工作，要有工作就要有职业培训咯。所以呢，你就有了职业培训的师傅。好，工作职业培训赚到钱，可是哎呀，赚到钱以后钱会贬值，怎么办？哦，我们要懂得理财和投资。于是你又有了理财和投资的师傅，理财投资，哎呀，不错，赚了很多钱。这时候想，我得买房子，买房子才能保值哈。于是你有了房产经济方面的师傅，我们家就有一个房产经济方面的师傅哈。然后有了房子住，又要结婚生子啊，对吧？我要过一个好的日子啊，幸福的日子啊，然后结婚生子，孩子要上课啊，所以就有了补习的师傅了。然后有了补习的师傅以后，然后随着年龄的渐渐的增长，你要开始注意身体健康了不能够随便乱吃，要吃生酮饮食了。然后呢，要健身了，所以呢有健身的师傅了，对吧？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呢，要考虑养老了，所以有保险方面的师傅了。哎，弟兄姐妹，你们想想看，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我们很多这样的师傅啊？有没有职业培训的？有的。有没有搞那个理财的？有的。投资理财？有的。有没有搞房产经济的？有的。有没有给人补习的这个补习老师？有的。有没有专门健身的？有的。有没有那个专门做保险业务的？有的。你们都是各样的师傅，好些师傅啊。在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唯一不需要的就是传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师傅。所以我以前一直纳闷儿就是说为什么主日的时候主日敬拜完，我总看到有一些人匆匆忙忙就走了留也留不住，你留下来吃爱宴吃饭好不好不行不行，我很忙啊，我家里面还有好多事儿啊，我也有这个事儿有那个事儿。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了，因为有好多师傅在等着他，他去见他的师傅去了，他唯一不要见的就是匆匆见一面的就是耶稣这个师傅。耶稣师傅见完了，他就去见其他的师傅，添加好些师傅。末世的特征二，末世特征三，不喜欢真理而喜欢荒谬的言语。我读到这儿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叫后现代主义的世界。后现代主义告诉你，世上没有真理，都是相对的，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后现代主义告诉你，人人都要声张自己的个性。但是你知道这种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带来什么结果吗？带来人的品味急剧下降。为什么？人是，你听我说啊，人是有罪性的，对不对？你说我要声张个性，声张出什么个性？有罪的个性。没有绝对真理， 一定会让这个社会品味急剧下降了啊，把品味人的品味都搞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小视频啊，像抖音的小视频啊，我是没看抖音小视频，但是我看了其他地方的小视频啊。我有一次很好奇，人家说小视频，小视频是什么我不知道啊，然后我就去看，结果我一看，哇，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我第一次就一个接一个看了一个小时啊，我看完以后把我也吓一跳啊，一个小时过掉了，然后看的是什么东西呢？我后来一想，都是一些无聊的东西，而且品味极其低下的东西啊，怎么会这样呢？哦，人的罪行，是不是啊？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发现我也被这个世界影响。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不喜欢真理，只喜欢荒谬的言语啊，啊，都是些无聊的东西。我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做抖音小视频的，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啊。那个做抖音小视频，我相信你作为基督徒，是出于正直的原因哈。我没有看过你的这个视频，我看到你的视频可能会非常的欣慰哈。哦，原来小视频当中也有一股清流。但是大部分的小视频其实都是很糟糕的啊，所以末世有三个特征，是不是我们现在生活在末世啊？所以请大家记得，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告诉大家，你们不要随波逐流啊，不要被这个世界带走了啊！你看保罗是怎么样郑重的告诫提摩太的，我们来看4:5啊，保罗告诫提摩太说，虽然末世是这样，但是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句话很重要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保罗说你却要，却就是一个转折，意思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跟世人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对吧？凡事谨慎，不要盲目的接受世上的事，要谨慎，要先想一想这件事情在世人看来是合理的，但是符不符合圣经呢？忍受苦难，因为你不随波逐流，你的基督徒生活跟身边的人的生活不一样，你一定遭到别人的排斥，所以要忍受苦难。所以在这个方面，保罗是告诫提摩太啊，传道人尤其要这样，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凡事谨慎，不要去讲世俗的信息啊，一定要分辨清楚哪些是世俗的信息，哪些是属神的信息，不要误导弟兄姐妹。传道人要忍受苦难，因为大家都厌烦真理，所以呢要忍受苦难，坚持传讲纯正的福音啊。有的时候我觉得网络讲道也有个好处，就是不看到对方脸啊反应，我觉得会好受一些。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实体讲道的时候，我看着对方，看着听众各式各样的反应，其实我内心充满着愤怒啊。后来这个愤怒稍微好一点，被主医治了。好，就是所以你看，神曾经跟以赛亚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们听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百姓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哎呦，是不是跟那个刚才讲的耳朵发痒啊这些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神跟以赛亚讲完以后，差遣以赛亚去传道。所以今天的传道人就是这样的，要做，保罗说要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想你的，你要去传。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大家经文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末世是怎样的，耳朵发痒，第一个好些师傅，第二个，第三个喜欢荒谬。耳朵发痒，好些师傅喜欢荒谬，末世传道人的痛苦是什么？虽然大家都耳朵发痒，虽然大家有好多师傅不尊重你这个从神而来的师傅，虽然大家都喜欢荒谬，但是你不要受他们影响，你不要给他们讲那些他们喜欢听的东西，你要传讲纯正的福音，用坚忍的心持续传道，直到主来的那一天。那这就是传道人的苦难啊。所以这个又让我们想到了主耶稣，不是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忍受了很多传道的苦难呢。你记得主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哎呀，他去他的家乡拿撒勒去传道啊，一开始还蛮受欢迎，因为 他读了一节以赛亚的经文，他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哎呀，大家一听很好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神的拯救很快临到他们头上了。欢迎欢迎，太好了，这个讲员讲了我们喜欢听的话，太好了，感谢主啊啊！但是主耶稣继续讲下去啊，我就不讲不具体说了，你们可以去看那个路加福音，应该是第五章。主耶稣继续讲下去，他说神的计划其实是让外邦人得救。这一下这个乡亲们就不干了，他们一拥而上准备把主耶稣从悬崖上推下去。为什么？他们只能接受好听的话，不能接受责备的话。他们只能接受我得救，不能接受我如果不信主就不得救这样的事实。法利赛人跟文士也是想尽办法要害耶稣的，耶稣受尽苦难啊。那个他因为他指责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嘛，对不对？他指责他们假冒为善的罪，所以最后法利赛人跟文士伙同大祭司和世俗罗马世俗政府合伙起来，就把我们的主钉在痛苦的十字架上。所以传道人的痛苦其实就是十字架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的。每一个效法基督传道的人最后必须经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面请大家想一想啊，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主经历了何等的苦难所成就的。神的话语很宝贵啊，你今天重视吗？你今天对得起我们的主吗？你在哪里啊，弟兄姐妹？刚才讲了，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可是你在哪里啊？你的心是在这个末世的生活方式当中吗？还是在神的话语里？你在这个末世的生活当中是一个耳朵发痒的人吗？你一听讲到就睡觉的吗？你在这个末世的生活当中有许多师父吗？主日聚会一结束你马上赶紧去找你的师父啦。你在这个末世的生活当中是喜欢荒谬的小视频吗？你看小视频开心吗？上瘾吗？你对神的话语有认真的态度吗？哎，求主保守。好，这是讲章的第二部分，接下来讲讲第三部分啊。这个第二部分讲得太痛苦了哈，啊，看到了我们的罪。但是呢，我告诉大家，虽然讲到传道有痛苦，但是神给传道人足够的安慰，这安慰就叫做永恒的盼望。这个经文的最后三节，保罗把神给这个他的永恒的盼望传递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而这个今天这个盼望也传递给我们当中一切愿意努力传道的人。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啊，四章六到七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哇，太美好了啊。什么美好？保罗在讲他，我有离世，我要离世了。离世有什么好？脱离现在的苦楚啊，我有离世的盼望。这里讲到被交奠，指的是旧约礼仪当中就是献祭的时候的一种就浇酒，浇那个酒的仪式哈，就是献祭的时候不是把那个祭物要放在祭坛上，他们要把那个酒撒在祭坛上啊。这个是记录在民数记第十五章，如果你要去看那个背景，看民数记第十五章一到十节哈。但这里保罗说的不是撒酒啊，撒什么？撒他的血啊。啊，他说我要被浇奠，他要被浇奠，他的血要洒在祭坛上，意思就是他要全然奉献。这个指的就是他要殉道了啊！保罗要即将被处死，他知道他要被浇奠了。但是保罗伤心吗？一点都没看出他伤心的样子。他要被处死了，不伤心。他说：“美好的仗打完了。”对于保罗来说，人生是一场征战，他成功打完了啊！人生不是享受啊！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是享受人生还是征战人生啊？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人生，是一场赛跑，激烈的赛跑。保罗跑完了啊！人生不是徒步啊！啊，你徒步你心悠哉悠哉，你去徒步，人生不是徒步，人生是赛跑。所幸的道已经守住了啊！人生是一份责任，而不是放纵。啊，不是让你悠哉悠哉放纵，然后是一份责任的，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所以当你有这个人生观的时候，你要离世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盼望？是个盼望。如果你的人生是享受，是徒步， 是放纵，你离世就不是盼望。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就问你一个问题啊，看看你的盼望在哪里。哎呀，弟兄姐妹，你如果请你好好想想，你死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你会说，哎呀，我还是挺害怕的。为什么害怕啊？因为很可怕呀。如果你的生活是一场征战，为主征战，是一场赛跑，为主赛跑，是一份责任，为主守住圣洁的生活，你就会有离世的盼望。所以我们想到保罗，这就让我们回想起保罗的一生，我们不禁感叹他这一生啊，真的是一个尽职的传道啊，他真的得时不得时都在传讲神的福音，是征战。他你看后来那个教会里面因信称义，你看保罗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对不对？对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非常非常的高举，因为保罗留下了他的这个很好的一个书信。他真的是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哈。你看十三封书信当中，像那个哥林多前后书，真的是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充满了责备的严厉和劝勉的温情。他真的是以各样的教训在传道，他的脚中走遍了爱琴海沿岸，然后又留下了他的笔墨。他真的是以百般的忍耐在传道，被殴打，被关押，被在监狱里面，然后被假教师污蔑，被弟兄姐妹误解，但他从来没有退缩，直到他殉道，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的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赛跑的一生，责任的一生。这个时候当他离世的时候，他充满盼望，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在保罗的身上有没有看见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模式？好，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还不只是传道人真正的盼望啊！传道人真正的盼望，这写在四章八节里面，叫做得冠冕的盼望，还不光是离世的盼望。四章八节，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什么是传道人真正的盼望？在这节经文里面，一个公义的冠冕要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由主耶稣基督亲自戴在一切尽职的传道人头上，不仅是保罗，也包括提摩太，也包括每一个尽职传道人的头上。哦，这是多么大的鼓励啊，是不是啊？哦，保罗在殉道之前把这个这么大的盼望给了提摩太，今天也给了我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重视神的道要不要？值不值得？值得。传讲神的道值不值得？值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了，值不值得？值得。遵从神的道值不值得？值得。因为有一天你将要得到那令你今天无法想象的荣耀的冠冕啊！今天你受一些损失没关系，将来那个荣耀的冠冕啊，非常的伟大。我今天早上还在想，祷告的时候就有想到，将来神赐给我的这个奖赏是怎样的，我会用什么样的感受去领受哈？我想到两点，第一个我会很快乐，第二个我会不会很感动？我觉得我不会感动，为什么？我会快乐，不会感动，因为我没有感动的时间，我想感动，突然间我不用感动了，我就很快乐，就快乐就充满我哈。所以我想到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赐给我们荣耀的冠冕的时候，公义的冠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满心的喜乐，连感动的时间都没有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盼望这段经文能够让你看到怎样的一个传道人是尽职的传道。今天神呼召你重视神的道，神也呼召你成为一个用你的生命去传讲神道的人。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啊，真的是特别的宝贵丰富，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在永恒的盼望中以忍耐的心去传讲你话语的人。我盼望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将来都成为这样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